连马斯克看到都反胃， AI 杀人机器人五分钟影片释出，权威科学家快挡不住泯灭人性的未来了。平凡的下午，一家投票所里的民众正在排队投票，但是突然间枪声响起，多发子弹射入投票所，大家慌忙逃窜，但是所有排队的人皆被击毙。他们那时都在排队，但下一秒却被瞄准头部，当场击毙，就在他们原本站的位置，整排队伍都丧命。记者以着急的语气报道道，而主播表示有人怀疑这起事件为杀人机器人所为。万幸的是，上述事件并非真的发生过，而是由国际 NGO 组织生命未来研究所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拍摄的影片。该组织表示， AI 杀人机器人可以跳过人类指令辨认，锁定目标与杀害人类。就连自驾车特斯拉的公司执行长马斯克 Elon Musk 也在该影片的推特贴文下回复，哎爷 Yikes。 但不幸的是，这种武器已经问世并应用于战争。生命未来研究所的短片AI 杀人机器人问世，科学家警告能大规模杀戮。关于 AI 杀人机器人的问世，科学家并非没有警告过，这方面人工智能研究者罗素 Stuart Russell 在国际赫赫有名，他的作品《人工智能：一种现代的方法》在全球1500个大学里被用作教科书。过去十年，罗素一直想要禁止人工智能应用于锁定并杀害人类目标。时间回到2017年，罗素正在日内瓦的外交会议上报告他对人工智能武器的警告。他播放短片《杀戮机器人》（Slaughter Bots） 片中描述一种直径约8厘米的小型四轴飞行器，可携带炸药，靠近并炸死敌人。俄罗斯大使看到此片的反应却是嗤之以鼻，表示这种情节只是科幻小说，在25或30年内都不用担心。罗素当时解释不需那么久，几个月内数个研究生就能组装这样的武器。果然，该会议的三星期后，土耳其就出现与《杀戮机器人》片中一样的武器。2017年11月，土耳其武器制造商 STM Savunma Teknoloji Mühendislik ve Ticarete 宣布一款大小相当于橄榄球的自动杀人无人机，名为 Cargo， 可借由图片和脸部辨识来锁定目标。该款机器人不是摆着好看，根据联合国报告， Cargo 曾应用于2020年的利比亚内战，但没有透露 Cargo 如何攻击以及造成多少死伤。罗素表示，土耳其在科技界并非先锋， STM 也算小型制造商，所以我们能想象在其他国家有许多这类武器的研发计划正进行。罗素警告，人工智慧武器的大量生产将产生巨大威胁。他表示，致命的人工智能武器很小，很便宜，制作门槛很低。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像自动步枪一样普及，超过一亿的数量流入私人单位。一架致命的自驾四轴飞行器可以像鞋油罐一样的大小，边岸大概巴掌大，大概三公克的炸药就能在近距离下杀人。一部普通卡车可以运载100万个致命武器，接着他们就能够被派遣去执行一次性任务。罗素强调，最终无可避免的是自动化武器变得低廉、琳琅满目，且具有大规模毁灭性。 AI 杀人机器人问世，国际争论如何监控。12月13日到17日，联合国将召开特定常规武器条约 Convention on Certain Conventional Weapons CCW缔约国审查会议。在此之前，各国代表在日内瓦会面讨论致命性自动武器的使用规范。许多国家急呼需尽快签订法定协议，限制该类武器的使用， 包括智利、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菲律宾、厄瓜多、哥斯达黎加、巴勒斯坦等。纽西兰则在11月30日表示将会推动相关武器的禁令，裁军和军备控制 Disarmament and Arms Control。 部长特怀福德 Field Wyford 表示，若在未来将杀人决定委托给机器，是一件非常可恶的行为，且与太平洋国家的利益与价值相冲突。但美国不这样想，美国代表多罗西 Josh DeRozan表示，我们认为向前迈进最好的办法会是起草一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他认为行为准则就能够督促国家负责并遵守国际法。印度方也批评签订法定协议的提议。反对立法的国家声称，就算他们不研发该种武器，其他国家也会。麻省理工学院的 AI 研究员泰格马克 Max Tegmark 认为这个反驳不成立。他提到，与杀人机器人一样便宜且致命的生物与化学武器，由于社会的压力和监管，已经成功地限制其广泛应用。众多非国家组织已经在各处应用无人机武器，包括墨西哥的毒枭集团 ISIS或者也门的胡西运动恐怖主义组织等。泰格马克认为，国际法能够防止这些单位掌握更多大量制造 AI 杀人机器人的先进科技。杀人机器人的禁令会让无人机器制造商去检视他们的大户，就像今日许多科技企业处理限制出口科技一样。许多民间组织也认为该限制研发 AI 杀人机器人。早在11月，超过400位德国人工智慧的研究学者写了一封给德国政府的公开信，要求停止研发自动武器的相关军力系统。信写道，杀害人类的行为不该根据演算公式自动操作。这种由自动武器系统执行，攸关生死的决定，必须要在全球列为违法行为。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12月发布的报告，杀人机器人的关键时刻，为什么我们需要新法且该如何达成，提到，如果在下达开火指令的过程中跳过人类，或者把人类目标化约成区区数据，将会让人性于战争中缺席，战场会少了人类的同理心这项抑制机制。该报告引用了研究军事武器的阿塞罗教授 Peter Acero 的说法，他认为在人类尊严的前提下，一个道德主体的条件为一，将人类视为人类；二，认识生命的价值与失去生命的沈重意义；三，反思自己夺走生命的行为，并找到正当理由，达成理性结论。人权观察的报告写道，全自动武器系统缺乏了阿塞罗教授所形容的尊重、认识与反思的执行能力，因此这类系统在前提上无法成为道德主体，更无法拥有意识 consciousness 意图 intentionality 与自由意志 free will， 为他们的行动肩负道德责任。虽然阿富汗战争暂歇，但是印太地区与东欧的紧张关系不断升高，战争的字眼持续出现在各国家高层口中。在此局势下，战争不断迫近，对于世界该如何管理杀人机器人，大国该三思而后行。